主啊，我们从六月初开始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登山宝训，就学习主耶稣所教导这个天国的宪章，也是天国的文化，也是天国的核心价值跟生活方式。在登山宝训里面，主耶稣呼召我们要活出八福，对不对？你们记得吧？有八福。那他要我们追求100倍的顺服，就是我们愿意来活出这八福，然后要拒绝6种试探。那六种就拒绝生气，拒绝不道德的诱惑，拒绝不尊重婚姻，拒绝不守约，拒绝复仇，拒绝对我们的仇敌采取是消极的态度，而是要采取积极的，是要饶恕，要爱他，祝福他。但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又一起来学习，来追求天国文化的5种操练，好不好？5种操练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这个圣经经文比较长，但是它很有意思，我们一面读一面来思想，好不好？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21节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念，好吧？比较长，有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起来思想。好，我们来，预备，来，你们要小心，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假冒为善的人，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，必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脱离凶恶，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可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来亲自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明白天国文化这里面5种的操练，非常重要的操练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我就想问一下啊，也是一个复习，请问 牧师上个礼拜在讲什么，你上个礼拜不在你就不用担心上个礼拜我在讲什么。非常好。那请问那个信息容不容易做到？好像你去看登山宝训啊，主耶稣所讲的很多的教导都跟我们世界上的观念完全相反，好像很难做到，好像几乎不可能做到。那我就想问大家问题，他为什么要教导我们做这些事情？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教导我们呢？
因为神的标准高过我们的标准。
琳达，你回答非常好，你就是老师。对，我们都知道神的标准高过我们标准，我们也做不到，那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讲呢？啊，神爱我们，做不到也要讲。还有呢，为我们好，怎么个好法？非常好。我上次特别讲，我说如果你要，我上次用了一个方法说，你们有多少人要健康的啊？很多人都举手啊。我说如果你要健康，你就要爱你的仇敌，你要饶恕他，你要为他祝福。其实主耶稣所讲的所有的教导，刚才你们都回答得非常好。我上个礼拜都有讲，主耶稣教我们那些，因为他很爱我们，他告诉我们属灵的真相是什么。比如说爱我们的仇敌，这意思不是说你仇敌是对的，不是说他害你的这些事情是对的。神所要的是我们不要活在一个黑暗里面。你们一个人伤害你是你的仇敌，他一定对你是黑暗的，你对他也是黑暗的，当大家一起在黑暗，你就一直在黑暗里面走，很辛苦的，很痛苦的。主耶稣是说你要饶恕他，你要祝福他，你要做善事在他头上，就像好像有人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哇，那个果效，如果神这样做，那结果真的是这样。 Amen。 那今天早上我们开始前面讲了六个啊，不要要拒绝的，今天早上要讲正面的，有一些操练，在天国文化里面的五种操练。那你刚才也读了这段经文，好像看不出来有五种，其实是在里面哈。是哪五种操练呢？就是要服侍人，要施舍，要给人，要祷告，要为敌人祝福，就是完全的赦免，还要禁食。这些操练将使我们从神那里得奖赏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在神的国里面，你顺服去操练的时候是有奖赏的。 Amen。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奖赏的？我们去参加什么晚会什么会，他都会抽奖来，我们都在想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给我一个就好了，给我一些鼓励啊。你们当中有谁常常去参加什么会抽奖，常常抽到的举手，就说每次都有的，有没有？
啊，
很好很好。就是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奖赏，经文讲到奖赏的太多了，连这个登山宝训里面都一直在讲到奖赏奖赏。感谢赞美主，你在神的国里面，你顺服神有极大的奖赏。有一次主耶稣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啊，一个年轻的富人来见耶稣，他问耶稣说，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得永生呢？主耶稣说，你知道十诫是这样这样，他说我通通都做到了。主耶稣看了他就非常爱他，主耶稣说，你把你所有都变卖了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圣经上就说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甚多。那门徒就说，这样子的话有谁人能得救呢？主耶稣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好像常常听到主耶稣讲的话跟门徒的讲话都在不同的频道里面。后来彼得就说，主啊，我们为了你的缘故啊，放下了一切了，这个我们的家庭儿女什么什么都放下了，我们能够得什么呢？这个查经查过詹家小，请问主耶稣怎么回答？可以得什么奖赏是什么？啊，哎，还少了一样，逼迫啊！主耶稣怎么回答？ 他说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，你为了国度的缘故，放弃世上的妻子儿女，这一切一切今生要怎么样得多少倍？哎，想要得奖的现在回答多少倍啊？
一百倍。
一百倍是什么？就是一百倍啊。主耶稣讲得很幽默，他说今生得百倍，还有逼迫，还有逼迫，还有来世得永生，很大的奖赏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再往下讲的时候会讲到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，其实不是只是吃什么喝什么，你不要忧虑你生活的需要，你的将来，当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当你在你所有的事情上你都寻求神的主权神的标准的时候，神要把这一切都加给你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求啊，神就加给你。你想想看，我现在要每个人都闭上眼睛，你想一想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最需要的东西，当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个东西加给你，好不好啊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健康的举手？哇，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神就把健康加给你，你都不需要人家为你医治祷告，神就加给你，因为神有一个做事的法则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边说，当我们来操练这天国的五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神是有奖赏的，神是有礼物要赐给你的。当你在这样操练的时候，这五种操练在世界上人看来好像很微不足道，要服侍人，要施舍给别人，要祷告，要为你的敌人祝福，哎，根本就做不到，要禁食，哎，我最怕禁食。我就发现当我们提到这21天但以理禁食，你说21天人家没什么反应，但以理没什么反应，反正也不认识但以理是怎么回事，禁食，哎呦，禁食，弟兄姊妹们不要怕，禁食没有那么可怕。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，主耶稣讲到禁食的时候，其实禁食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说哦他很属灵，牧师啊小组长啊非常困难啊，家人得癌症啊，说我们禁食就是个特殊情况。所以今天我们也会讲到禁食是什么意思。所以这五种操练在世界上人来看好像微不足道，但是呢这五种操练当你去做的时候，你做这五种操练并不会让神更多的爱你，因为神已经非常爱你。这五种操练真正帮助的是谁？你自己，你的心会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就像这21天的但以理的禁食，其实我们这个要求是很低很低的。所谓但以理的禁食，就是说你不吃肉类，你不吃甜的，你不吃喝这些咖啡，你只是喝水跟吃素菜而已。但是当你这样改变你的饮食的时候，第一个你改变的时候就是提醒你一件事，对不对？我平常都是这个大鱼大肉，我现在不吃这个，你的这个饮食已经改变，你就会想说我为什么这样做？哦，21天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寻求神，哎呦，这神不是都看不见摸不着，怎么个寻求神？哦，牧师说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，所以你的吃饭也简单了，方式也不一样了，就提醒你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弄一餐来，这21天每一天的早餐或者午餐或者晚餐，你21天持续这样，你开始读神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提醒，这就是一个寻求，你的心就在改变。这五种操练最大的帮助是你心的改变，你灵的改变。 Amen。 有经历的人说大声一点， Amen。 我们需要被改变，神已经爱你，你不需要用这五种操练来得到神更多的爱，而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把你自己带到一个充满热情的神面前，他会融化你的心。主耶稣在追求这五种操练给了一个警告，他警告什么？他说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这个非常重要。 因为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施舍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，不是表演。因为主耶稣教登山宝训都是为了你跟我好，他真正教的是一个灵的改变，是一个态度的改变。如果是态度的改变还在表演就没用了。所以主耶稣一再讲这个，对，你刚才念里面说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做善事不要行在人面前，不要吹号，好像让哎，你看啊，我是好人好事代表，我是2013年好人好事，东湾区好人好事，你看我都有爱心。因为你那样做就是跟你所做事的目的完全相反。Amen。因为你这样操练的时候是让你的心来柔软，但是你结果是在表演的，你就让你心越来越刚硬。他说进食也是一样，他说你不要哇一副好像很难过的样子，这个头发也没梳什么，说你干嘛，哎呀你不晓得我已经39天的进食了。说哇你真不得了，我一餐都不能进，我一想到进食就昏倒，你还可以进39天，哇恭敬恭敬。你心里在想说，哎，你才知道啊，我上次还进40天呢。主耶稣说你不要这样子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得到奖赏，你这样的话你就一切都失去了。主耶稣也有一个应许，就是说当我们如此操练，天父必定奖赏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世界上的奖赏啊都是很短暂的，很有限的，神给你的奖赏是不得了的。你们多少人，有多少人希望有平安的举手。你知道平安是神赐的，平安就是一个和谐，你自己里面很和谐，你跟人也能够和谐，那是很美的很棒的一个情况。 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家庭不和谐怎么样，很痛苦啊，是不是？工作的地方不和谐呢也很困苦，是不是？跟人不和谐呢很困苦。但是当我们真的来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神会奖赏你，给你平安。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叫 shalom， 我每次写这个电邮给我们组员，我都说 shalom， 我们翻译只是说平安而已，其实 shalom 的意思是各样的福气。所以牧师现在对你们讲 shalom，各样的福气临到你们，你们要不要啊？你们就接纳，因为神爱你，神要让你身体健康，灵魂兴盛，灵魂体都健康。神非常，登山宝训其实也是要让我们非常的健康，我们里面是积极的。很多人看说为什么一天开始就要赞美啊，就要感恩，因为这样是最好的医治。我希望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想来试试看，每一天天国文化每天开始就是赞美，就是感谢跟赞美。你看看你每一天操练这样，看看你这个礼拜身体的情况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，一定会好。当一个人感恩的时候怎么样，他心里开心啊。当一个人赞美神的时候呢，神来到他生命里面。这个感恩跟赞美不是说你情况很顺利的时候才感恩赞美，其实你很不顺利的时候一样可以感恩。弟兄姊妹们，世界上所谓的顺利与不顺利是不是都是相对的，很难讲。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祸，完全看你对事情的反应跟事情的看法。 Amen。当你看到永恒的时候，你看到大的 big picture 的时候，你就有时候就不太在意人家多拿一点，多占一点便宜，人家多什么，你就过去了。 Amen。 你过去了你自己平安啊。 Amen。 你自己就喜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讲到今天的第二点，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。这五个操练看起来非常的小，可是呢这个对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想到这五个操练，第一个是服侍人，神要我们学习谦卑 来彼此服侍，服侍人。第二个是给予，所以他到后来说，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，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。很多人说，哦，这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要计划你的财政，你就随便有多少用多少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主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世上你真正的财宝是照神的旨意去做的，神给你很多的资源，给你不同的金钱才干什么，你要为神所用，你要学习做一个给的人，你用你的金钱你的才干去服侍别人，来帮助别人，就是积财跑在天上。换句话说，你在世界上的财务管理要做得非常的好，不能浪费。但是你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，就是说他看你怎么用。有的人他们对自己非常慷慨，哇，乱用一气，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就非常的小气，这种人就在天上没有财宝。 right？有人自己收入很少，可是常常想到别人，常常照着圣灵的带领去帮助别人，这人的财宝很大，他的财宝都不需要等到天上，他在地上的时候，神的平安小弄就跟他同在。 Amen。 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在操练这个，神祝福你，当你好好的理财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已经在你身上。其实你能够这样做就是神的祝福。我们常常这个童子军说什么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有没有听到这个话？我不晓得大陆上在中国是不是也这样讲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为什么助人会快乐呢？应该是被人家帮助人才快乐嘛。我就想问，我们就问这个问题，我再继续讲这五个操练，好，我们这样不会好像觉得太玄奥。为什么助人是快乐之本呢？我要问过那些助过帮助别人的，你有帮助别人你才知道，你没有帮助别人，你们有帮助人很多的，常常帮助人帮助很多的举手。好，我就想问你们，为什么助人是快乐之本？OK， 讲得很好，因为你去帮助那个人，那个人他需要帮助得到快乐，他的快乐怎么样就带给你快乐。 Amen， 这是讲得很对。还有呢？还有你知道吗，神造人有一个本能啊，就是当一个人不是为自己的时候他特别快乐。仔细听牧师讲这个，这五件事情都是这样子，当一个人他花了很多精力什么，不是为自己的时候，是为别人的。中国人也讲小我跟大我，对不对？当你一天到晚就想到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成为一个非常 depressed person， 就是你一天到晚就是想你自己，想你的身体，想你这，你一天到晚想你自己的时候，你会成为全世界最不快乐的人。我不是说你不需要想自己，人与别人之间还是要有一个界限，你还是需要照顾自己，因为最大的律法说你要爱人如己，你如果不爱你自己，你不会爱别人。但是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有想自己，所以他这个五个操练就是说你要学习转移你的注意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讲到下面一个，就是说到底是为谁而活，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，你这一生是为谁而活，你最在意的是谁的掌声，你最在意的是谁的称赞。一般来讲，人在意的都是跟他关系亲近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在意父母的称赞，我们很在意父母的允许，我们在意我们的长官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评价，我们很在意那在权柄有权柄地位的跟我们关系亲近的。但是这边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，主耶稣说真正我们要为他而活，你要在意的是一个人的掌声，那就是神。这是最智慧的人，因为神知道一个人的光景。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工作岗位，我们工作得很辛苦，我们很努力，但是那个长官或者上司他不一定领情啊。Amen。有时候你非常努力，非常，但是他就偏心，他就是帮这个人帮那人，他升官也不升你，很有挫折感。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，就是在 测验我们到底是为谁而做。你不要说在工作，夫妻之间家庭里面一样，right？ 有的丈夫说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他也说我也很努力了，但是对方都不欣赏，对方都不知道，这就在测验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，到底是为谁。那我们就看到神要我们为他而活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六到八节，我们请那个 Kevin 打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我们再回到第六节。好，他这边就保罗这边特别提出了两种人生，他讲到一个人做工，一个服侍的态度。我们不是只有在人看得到的时候很努力、很谦卑、很做，不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哪里遵行啊？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然后呢？
甘心
侍奉，好像这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吗？这是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情况，因为这是天国文化。神要我们是为他而服侍。那我想，那个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林书豪啊 ？German Lin 哈，他最近有一个布道会啊，在是这个七号对不对？上个礼拜六，他再次做见证啊，我听了一点，就是说他有名了以后，他以前是无名小卒，坐冷板凳，对不对？后来有名了，他有名了以后，他说压力好大。他现在那么有名了，啊，那大家走到哪里都要注意他，看他打球打怎么样，他压力非常的大。后来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突破，他就是为主耶稣打球。你没有名的时候，你好像大家都不知道，你很容易讲我是为主耶稣做。等到你很有名了、很有地位了、很有收入了、很成所谓世上的成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要维持那个人家对你的看法？是不是？你说牧师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那么成功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你看这些名人，他们讲很多时候那个压力就是人家对你的期待，还有你对你的期待，对不对？这一季我得了多少分，我要更往上前。不是说你不要前进，而是说那个压力，这个也来测验到你到底是为谁而打球，为谁而活。 Amen。 所以我想眼前侍奉是一个关键字。我们常常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做得很努力，但是人家不一定欣赏。我们做得很努力，可能人家还在批评，还在论断。那个时候如果你心里非常的被冒犯，你就知道神要你检查你的动机。 Amen。 这跟我们的价值观也有关系。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很希望人家能够怎么样肯定我们，但是主耶稣在今天这个登山宝训这一段讲的时候，就是想到说你们天上的父在暗中看到你做的，他就要在暗中赏赐你。你看到我们刚才念的二十一节，他一直在讲说你做这个，你做这个，你做善事的时候你不要让人家知道，你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，一直讲这。你祷告进入你的房间，你不要在表演，你进食不要弄脸拉得很难看，好像很饥饿的样子，人家说你是不是在进食。哎，二十八天他一直在讲这个事情，说你不要把你的肯定从人那里来。你有没有看到神这讲的意思？你不要，因为你会失望的。你脸拉了再长，再没洗头，人家说怎么搞的？这不洗澡不洗头这么脏啊！哎呀，真失望！我是在让他知道我在进食，我一直在做这都。弟兄姊妹，你自己，我们自己省察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？这个很重要，不然的话，你将来会很失望，你会很苦读，你心中会很多的埋怨。Amen。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，你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， 很多时候我们要我服侍神这么多年，我发现很多时候人需要你，你要服侍的时候是最不方便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最累的时候，你最困难的时候，还有更困难的人跑来找你。Amen。 还有你很多时候帮助人家以后，人家还不一定感激了，又何妨呢？因为主耶稣说，你是坐在我的身上，我天父在暗中观察，他就报答你。嘿，这是神讲的话，神讲的话就要兑现，他赏赐他就真的赏赐你。 Amen。 你们多少人要神的赏赐？神是最 generous 的，他不会跟你计较。所以我们是为主耶稣而活。那我们再看看第三点，就是登山宝训的生活方式。登山宝训呢，是一种境界的生活方式，一种进食的生活。它英文是 fasting， 那翻成中文就进食。但是它的进食不是只有食物而已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五种方面，在五种方面的境界，自己把这个境界的东西来转到别人身上。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境界食物，你是进你吃食物，你把那个时间把那个精力来追求神。第二个境界时间，你把你的时间本来要做别的事情，你保留，你说境界好保留以后，你来做什么？来祷告。第三个境界你的精力，本来那个精力是给你自己用的，你来怎么样？我就问大家，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要请你帮他搬家，你需不需要花时间呢？要不要花时间？要不要花精力？哎，你还可能会闪了腰，搬家小心，很多人在搬家的时候受伤，你是不是要牺牲啊？还有呢，境界金钱，你要施舍给别人，你要把钱拿出来帮助别人，你是不是要境界自己用那个钱呢？你就不能用那个钱。还有呢，境界话语，你要祝福敌人的时候，你本来他是你敌人，可以大骂他、臭骂他、咒诅他，你现在不能了，你要境界的话语，你要来怎么样？要来祝福他。所以登山宝训的这个生活方式呢，也是一个不同方式的境界。你把这些东西静下来、借下来以后，成为一个正面的祝福，对你自己还有对别人。另外我要讲的是第一点，这边讲到进食生活呢，是拥抱自愿的软弱。我就弟兄跟弟兄姊妹们讲，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牧师，这过去21天的这个身体真不舒服。那是真的，你身体不舒服，那才表示你真的有在进食。你哪怕只是吃素菜而已，就是会不舒服。你们参与这进食，有没有觉得身体不容易的举手？确实不容易。你这还没有是真正的进食，只喝水。因为你开始改变你的饮食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有变化的。但是呢，这是一种自愿性的，是一种自愿性来拥抱这个，所以你就会软弱。你有时候进食之后脾气还会更坏，很难控制，很难过嘛。但这时候你就要怎么样？你就要靠神。你选择自己为了神的国度，有在一个软弱的状况之下，神就让你经历他的大能。很少听到这个讲，我看一段经文哈，哥林多后书12:7-9，这个事情要慢慢思想，不要那么快就会你才会了解我在讲什么。好，我们来一边念。又恐怕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有一根刺加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好，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使徒保罗的经验来做一个例子，就是说进食的生活呢，是自愿的拥抱我们的软弱。因为你不吃东西，你不吃不是照正常的饮食，你身体会有反应，会不舒服，会很软弱，你需要帮助。那这边就讲到使徒保罗的一个软弱。那我就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使徒保罗是谁，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就在圣经里面， 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人叫做保罗，他是神所差派的，他替神做很大的事情，神给他很多的启示，他曾经到三层天，到天上去，他知道很多的奥秘，很多的启示。那圣经上就讲说，神为了要让他不要骄傲，就让他生命里面有一根刺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在生命里面有很困难的事情，他有三次求神说，请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困难的事情拿开。他跟上帝讲，他那么属灵，神怎么说？我们一起念，我的恩典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。要注意一下啊，这个软弱不是你道德上的缺陷，不是说我很爱赌博啊，我就花神，我就更去赌更多，不是这个。这边是讲到说，保罗他在生命里面有些情况不是他能决定的，我们都有 right。 如果你天生在身体上有一些缺陷，医生也看了，祷告也了，都求了，都没有改变，所以这就像什么一根刺在你的身上。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有啊。很多人说，牧师我何止一根呢，我这刺才多嘞，我整个人像刺猬一样，全身都是被刺的刺着。哎呀，感谢赞美主，那神要大大用你。但是这边神讲了一个很大的奥秘，我也是要鼓励大家。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你可能不会用刺这个字，你可能会说我很遗憾，我这一生很遗憾，假如我有这个我就更开心，我有这个是不是？我们都会有，这是个人的事情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 Amen， 你接不接受这句话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不是你的恩典，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然后下面这句话他解释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才显得完全。这个很奇特的事，这就是天国的奥秘，这就是天国文化很不一样。就是说神的大能是怎么彰显，是当你在软弱的，不是你故意要犯罪的软弱，是你没有办法的软弱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事情，有人是健康上，有人是财政上，有人是有些事情上。我举例，有人生下来他有小孩是 Down syndrome 的，有残疾的，是不是很难过啊？是不是很不容易啊？你一辈子要带他、啊、是不是像一根刺啊？是啊，很难过啊，说上帝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我的小孩不健康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操练进食的时候，我们选择自愿的拥抱人的软弱，你就会经历神的大能，神会给你启示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是，他会让你看到说，哎呦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，我从来没有看到我自己是这样的光景，我从来没有看到神是这么的伟大奇妙。 Amen。哇，那时候牧师说你们下面有什么感恩，你就马上跑上，我要做见证，实在太奇妙了。这就是这个操练进食登山宝训，这个生活其实是一个境界的生活，一个进食。你是为了别人的缘故，为了神的国度缘故，你放下很多东西，把这些资源用在别人的身上。你天父在暗中看见，他就会赏赐你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个赏赐已经到了你的身上。刚才第三个，进食的生活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基督徒，不是特别地位的牧师啊教师才做，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不断的来操练。我是鼓励大家，你可以一个礼拜有一餐，你现在说我没办法做那么多，就是一个礼拜选一天有一餐你就进食，真的不吃就喝水，你就多来亲近神，你就来读神的话，你就来操练这个事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五种哈。第一个，五种操练，第一个是呼召来服侍跟给予。你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他好像只有看到好像是给予，但是他这边讲到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。这个善事包含去服侍别人，也包含去给予别人。 所以他这边主要讲的就是说，当你去服侍别人，你去给予别人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敲锣打鼓，你要暗暗的做，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，这是一个不要人知的态度，这是一个神在建立你的态度。 Amen， 是要暗暗的做。第二个讲到呼召来祷告，我就想问大家，请问什么是祷告？第二个，你有没有祷告？我不是说每一天的谢饭祷告啊，那个除外。第一个，什么是祷告？你们听到祷告，请问什么是祷告？谁给我一个定义？跟神说话，很好。还有呢？等于呼吸，跟神连接交流。换句话说，祷告是人跟神一个亲密关系的表现，你就是跟他讲话。所以祷告也不只有限于哦，我今天花了10分钟祷告，你那10分钟是很专注，但是你开始走一天的路，你可以一直跟他交流。所以这边讲到天国的这个五个操练里面，一个是祷告的操练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祷告是你跟神关系的温度计。如果你现在要跟神讲话，你没什么话好讲，表示你跟他关系很远。你要跟神讲话，必须要到紧急了。每次跟神讲话都是 911， 主啊，你救我这个，主啊，就你就知道你跟他关系也很远。上帝对你只是一个 911 service， Amen。 所以我就想鼓励大家，在这方面你要来 cultivate。 我就鼓励大家，你每一天有30分钟的灵修里面，你花10分钟来跟神专注的讲话，你先感恩赞美，然后说，主耶稣，我把今天这一天交在你手中，请你来带领我，你给我一个好的心情，好的身体，好的健康， Amen。 然后你就去做工，你在做工里面，你不断跟他的交流，好不好？有一些人操练下礼拜就来分享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什么深奥，你就跟神开始讲话。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你要唱歌，你要跳舞也可以。第三个，呼召来祝福敌人。这边他特别就引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哈，他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分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分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分，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分。所以这边也讲到说，我们要饶恕别人，我们要原谅我们的敌人，然后不但饶恕，而且要来替他祝福。我们本来可以说咒诅的话，我们为了天国的缘故，我们就禁食，我们禁止自己不说那些负面的话，我们讲正面的话。你的天父在暗中看到，他就要赏赐你。第一个最大的赏赐就是平安就来到你心里面，你不再愤愤不平。好，呼召来禁食，刚才都讲过了。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来学习操练禁食，一个礼拜一餐，从一餐开始，你选一餐，你那餐真的就喝水，不要吃东西，然后你把那时间说出来读神的话，好吗？那我们最后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要我们建立天国文化，帮助我们在这五方面的操练来开始确实的经历你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分小组，有3个问题都很实际的，我们有些交流，一些讨论。好，拜拜。